程天中一溜烟回到唐营，被守营的军兵就发现了。
站住！干什么呢？
再往前来开弓放箭。当兵，你看怎么来个女的，穿红挂绿。程天中这回心可放下了。爷，问你们吵吵什么？看看谁回来了？哎，将军大啊，人回来了，快给我爷爷送信。当兵的能不认识他吗？提着灯笼过来一看，呦呦，我说您怎么穿身女的衣裳？各有所好，我一高兴就穿女的衣服，你他妈管得着吗？当兵的也不敢多问，赶紧把营门开开，鹿角撤掉，搭上跳板把他接进来，赶奔中军保障。可外边这一乱呢，尉迟江、尉迟松、尤敬、铁棒这些人都出来了。十三家少国公出来了，一看是程天宗，赶紧把他围上。你回来怎么回事？哎，一言难尽呐，小孩没娘，说起来话长啊。哎，咱们到屋再说。众人不便多问，前仆后拥把他接进大帐。老程还没睡呢，程咬金这阵儿心里揣着25个小耗子，百爪挠心呢。接连打败仗，那么多人叫人抓了俘虏，生死不明。窦一虎也叫人逮下了，薛应龙也叫人抓下了，这边向元帅怎么交代呢？已然禀报元帅了，现在还不见援兵。老程真是火上泼油啊，今儿连晚饭他都没吃，正坐到大帐里头胡思乱想。哎，没想到孙子回来了，老程的眼睛就一亮。
好啊，你怎么回来了？这怎么回事？快跟我讲讲。
爷爷你别着忙，等我喘口气。
说着他把女人的衣服脱了，又换了自己的衣服，咕嘟咕嘟喝了几碗水。
哎呀，一言难尽呐。爷爷是这么回事。
这回他可没敢说瞎话，把城里的事儿如实跟老程讲了一遍。程咬金一听捻然大笑，
哈哈哈哈哈哈。孩儿啊，冲你这么一说，一天的乌云都散了，只要城里这些小哥们没事儿，我老头子这心就放下了。
哎呀，罢了罢了，难得遇上黄金玲这样深明大义的女将，不就是要嫁给薛英龙吗？你怎么说的？
我说了，我乐意当媒人呢，那也有什么说的？
好孩子，跟爷爷一样，爷爷这一辈子净干这好事儿，成全了多少对儿啊！你从现在开始就得做这积德事儿。
是呀，这是头一回呀。那么爷，人家明天就听信，你看怎么办？
老程一琢磨，这事儿啊，得请示元帅，自己做不了主啊。薛英龙那是樊梨花的儿子，虽然不是亲儿子，那感情比亲的还亲。婚姻大事啊，再这一说，还有那么个薛丁山，你要不跟他打招呼，那小子犯了驴，这玩意儿不好抖了呀。程咬金一想，没这婚姻事我伤透了脑筋了，无论如何得他们夫妻张嘴。
但是樊梨花还没来，你说怎么决定？
程咬金一摆手，你先下去休息吧，明儿个元帅来了再说。程天中下去跟这小哥们们在一块白活，也就一顿饭的功夫，蓝旗官跑进来，报老千岁
元帅驾到。
哎呦，离这还多远？
离这还不到五里了。
接
老程这个乐呀，真是来早了不如来巧了。亮全队迎接，就见这个大队就开到了。正中央绣旗之下，正是大元帅樊梨花，上垂手是右主李治，下垂手石宝大将薛丁山。总而言之一句话，满营众将都到了。李世民没来，因为最近一个时期唐王李世民身体不好，三天两头闹病，现在就在白虎关养病。要不是因为战争紧急，李世民呢就回朝了。由右主李治陪着元帅樊梨花来的，因为樊梨花接到老程班兵的书信，知道骆驼岭关前展开激战，战争打得挺不顺利，他不放心呐，把后事料理完了，这才点齐凶兵十万，兵发骆驼岭。咱们书说简短，跟程咬金一见面，来到中军大营，元帅把一切全安排好了，这才把程咬金请到面前，询问骆驼城的一切。老程把大嘴一咧，元帅，给你道喜了，嘿嘿，事情是瞬息万变呐。 哟，老人家喜从何来？
嘿嘿，你让钱宗这小子跟你说说。钱宗啊，来跟元帅讲讲。
哎哎，来来呀，元帅呀、啊，是这么回事。
程钱宗又把城里的事讲说了一遍。薛丁山在旁边一听，就一皱眉呀、啊，恐怕此事不好办。这个黄金陵是什么人？张嘴就许亲，这个人可靠吗？
樊梨花一笑，嘿嘿，其实你这人呢就爱多疑，这有什么不行的？事情明摆着呢，他的骆驼岭保不住了，这姑娘深明大义、啊、如果县官投降，人家倚靠何人呢？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女人只好这么办呗，所以才以身相许，要嫁给英龙，这事有什么奇怪的？樊梨花听完之后点点头，钱钟，你跟他怎么定的？我定的是明天停信，也许早晨，也许中午，最迟不超过天黑。好，你立下首功一件，明日中午我就引兵亮队跟那黄金陵见面。哎，那太好呀，我再出面给你们介绍介绍。樊梨花点头，一夜无话。次日天明，大家吃了饭以后，又把这个事儿从长的记忆了一番。就得说樊梨花办事情精细呀、啊，每一步全都考虑到了，不仅考虑到骆驼岭，下一步是西凉的国都应该怎样进兵，都做了具体的安排。到了中午，樊梨花吩咐一声亮全队，那是元帅呀、啊，声势那是多大呀、啊！炮响三声，两万军兵裂开旗门，樊大帅亲自出马讨敌骂阵。这一骂阵，骆驼岭的人赶紧撒脚如飞到帅府禀报。黄奎一听，什么？樊梨花来了，心里头也翻了个个儿。要说不怕樊梨花那是假的，赶紧把女儿找来。丫头，你看此事如何？樊梨花亲自讨敌骂阵，黄金玲这心里这个乐呀，心说爹，你还蒙到鼓里呢，我就盼着樊梨花讨敌，甭问，现在程千中把我要说的话都告诉樊梨花了， 我就等着听这喜信儿。
他心里的想着，脸上还假装生气，要电，
兵来将挡，水来土屯，这算个什么？
您别叫那个樊梨花把您吓住了，不是女儿说句大话，两军阵前不费吹灰之力，我就把他赢了。
那好，不过姑娘，你可千万加谨慎，你那个亡魂铃跟别人好使，跟樊梨花好使不好使，我可没底儿啊。
爹您放心吧，我这东西是百发百中，您好好养伤，女儿现在我就出兵见战。
黄奎点头，给丫头五千军兵，再看黄金铃，披挂整齐，炮响三声，杀出骆驼岭，在两军阵前把队伍排好了。黄金铃双脚点蹬，马往前推，闪目定睛瞧看。再看今天唐营的声势与往日大不相同啊，旗幡招展，袖带飘摇。再看这军兵盔明甲亮，队伍整齐，黑的白的，丑的俊的，高的矮的，胖的瘦的，胖大的威风，瘦小的精神啊。往正中央观瞧，两军阵前有一员女将，黄金铃还是头一回见的樊梨花。再看樊梨花长得，哎呀，如花似玉啊，什么叫沉鱼落雁之容，哪个叫闭月羞花之貌啊？这人长得太好了。其实那年纪比黄金铃大不了个一两岁，他这玩意儿就这么回事嘛。薛英龙是干儿子，比樊梨花小不了一两岁。黄金铃一想呢，早晚这还是我婆母娘呢，想到这脸一红啊，稍微愣了片刻，为了掩人耳目，故作大怒啊，
来，对面你来的可是樊梨花。
樊梨花擎着三尖两刃刀，看了看那个女将，通过程千宗的介绍，甭问，她就是黄金铃。这回啊，樊梨花还仔细的看看，看完了心满意足。我儿薛英龙要找这么个媳妇，我也称心如意，果然是巾帼的英雄，女中的魁首，有点精神劲儿。想到这也假意的动怒，
不错，正是本帅，你是何人？黄金铃。樊梨花，听说现在把你出息的不得了啊，简直也没有人是你的对手了，我就不服你，怎么了？你不是一天了，好不容易把你盼来，来来来，你赶紧催马与我大战三百合。我还挺好，
催马抡刀直奔樊梨花。梨花一想，他人样子长得是不错，再看看他武功如何，我就更满意了，这回还是真打的。梨花姑娘晃动三尖两刃刀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挂定风声，一招紧是一招，一招快是一招。黄金铃也看出来了，是不是婆母娘有意看看自己的武艺如何？哎，有刚得使到这儿上，这阵得显示显示。因此抖擞精神，把袖中刀舞动的跟花山相似，压箱底的全抖了出来了。大战四十余合，未分输赢。樊梨花暗自挑大指，真是我的好儿媳妇，
有两下。
在女子当中，这能耐也可以说是上一等的。可是不能老打呀。黄金铃一想，我有话我得说呀。打着打着的，掏眼往关上观瞧，他爹没给他关帝撂阵， 离着军兵又远。黄吉林一想，利用这机会，我得找个地方把这肚子话说上。所以一边打着一边说，
要大帅，我有话对你演讲，你随我来。
嗯，
我知道了，我正好要问你。
哎，妥了。两个人把话搭上，再看黄金陵虚晃一招，拨马奔东北方向。曹雪清、樊梨花假装不舍，在后头追赶，离开军阵就钻着山环了，左拐右拐到了一片树林。黄金陵往左右看看，没有耳目，这才把心放下。呀咦，在这等着，时间不大，樊梨花就到了。这树林之中就他们两个，黄金陵赶紧一抬腿，把袖中刀挂上，滚鞍下马，分战群跪倒在樊梨花的马前。大帅在上，偏帮女将黄金陵给大帅磕头。梨花也从马上跳下来了，用手相搀呐、姑娘免礼平身。哎呀，黄金陵的脸一红，你是怎么问？樊梨花怕他抹不开，主动先说：“金陵姑娘，你跟程千宗说的话，程将军都对我说了，你是愿意把终身许配给英龙吗？”
啊，是这么回事，既然都说了，那我就告诉您吧。
黄金陵又把自己的心愿如实的讲了一遍。这玩意是真的假不了，是假的真不了，跟小磕巴嘴程千宗说的是一样，又献官归唐，又要把终身许配薛英龙，一点都不假。樊梨花大喜，姑娘啊，既然是真的，我现在就做主，薛英龙是我儿，他得听我的，你呀、就磕头吧。又把黄金陵乐的赶紧二次跪倒给婆母磕头，这娘儿俩就算定下了。樊梨花伸手相搀，就问这黄金陵：“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？”
要婆母娘，我全想好了。
这不是假打假战吗？然后各自收兵，我回到城里。到了城里，天黑以后，我把他们几个人在水牢提出来，全都释放，把他们的马匹、兵刃、盔甲都给他们。可这时候呢，我还得劝说劝说我爹，现在我们爷儿俩还没通气儿。我这么想，一开始我爹肯定不能同意，可架不住我劝，他就我这么一个姑娘，我说话他是言听计从的。把我爹劝好，我们爷儿俩就举义投降啊。您记住，四更天在城头上升起三堆大火，挑起白旗，那就是大功告成。您马上领兵带队就进骆驼岭。咱们就一言为定了，四更天城上三堆火，挂起白旗，对，就这么回事。可黄金陵又说：“婆母娘，我看英龙将军那个人挺好，不过脾气也够倔的，我回去跟他说，他能不能相信呢？如果我们两个人发生误会，可就麻烦了。”樊梨花点头，暗自赞成，黄金陵果然精细。再看樊梨花一伸手拿出一支凋零剑来，那剑上都赞着自己的名字，给了黄金陵。作为薛英龙和金陵姑娘定亲的信物，古人呢还有那么一个忌讳呢，大将军宁失千军不丢寸铁呀。这寸铁呢就指凋零剑的箭头，那不一寸多长吗？
拿这种东西起誓做证明，那是最有分量不过。
都明白。
黄金铃高高兴兴把剑接过去，带到自个儿的剑壶里头，不敢多耽误。时间长了，你知道谁闯上来？尤其在这紧急关头，走漏了风声，闲工就得进气。娘儿两个妖会完了，黄金铃先走。贾谊到两军阵前，樊梨花、贾谊追赶，黄金铃你往哪里走？黄金铃又没回身来，跟樊梨花打一阵，又跑，一直到了关前收兵撤退。樊梨花、贾谊进攻之后也收兵撤退，回去薛丁山又主李治、程咬金就问梨花，就把经过讲说一遍，众人大喜呀。那就等着四更天进城接手呗。樊梨花马上分兵派将，一共分了八路大军呢。哪路军队进哪座城，哪路军队占领哪座城门，啪啪啪啪，全都一一做了交代。人们准备灯球火把进城将用之物，在这后信咱先不说，单说黄金铃进城来到帅府，下马之后进屋见他爹黄奎，一看就站起来了。丫头，听说今儿个战争不顺利。
哎呀，爹呀，别提了，这樊梨花果然本领出众啊，女儿再早不服气儿，跟在这一伸手，我真打不过她。
你使你那宝贝没有？
使了，也不知道怎么弄的，今儿这晃魂铃也不好使了，干晃荡，樊梨花也掉不下马去。
哦，丫头，这可了不得，你千万要好好看看究竟出了什么毛病了。哎，索性你还安全的回来了，别打了，关门紧闭，奏明狼主，快请援兵吧。
嗯，那好。
王金玲心里说话，不等援兵来，这关就属于唐营的了。现在这话不能跟他爹说，这才回到绣楼休息。他能休息得了？心乱如麻，又兴奋还又担惊。兴奋的是自己的想法实现了，担惊的是在最后关头能不能发生意外呀。所以说黄金铃站着不是坐着不是，是呆呆发愣。